弟兄姊妹们，主日好呀！很高兴这个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呢，我们神的家里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到哥罗西书。今天虽然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9到14节，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要看的是哥罗西书从第三章5到17节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圣经带着圣经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语，求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那这个哥罗西书我们今天已经讲到第6讲了时间过得很快哥罗西书的主要主题就是讲到基督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是这个超越一切的主，他是创造万有，而且怎么样管理万有，而且将来要审判万有的一个神。世界所有的一切呢，宇宙所有一切都是因他造的，为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讲到耶稣基督这么崇高无比的一个地位，今天居然怎么样在这个道成肉身来向我们显现，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讲到说神是这样至高无大，我们怎么来认识他呢？神的奥秘就是在基督里面，神的奥秘就是在基督里面。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啊。那教会的奥秘是什么？教会的奥秘就是福音啊。所以今天要希望我们来领受哥罗西书的这个信息的时候，让我们深切的能够领受到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所救赎我们的这一位神，现在住在我心里面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个多么大有全能的一个神，他是一个多么大有一个全能的一个神。他救赎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有新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有转变的。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我们的焦点要转变，我们要求什么？天上的事情。不但是我们焦点转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行为要跟着一起改变。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只思想地上的事。而且我们有一个怎么样永恒荣耀无比的盼望在等待着我们这些都是哥罗西书我们在前一阵子所跟大家所讲的实在是太完美了，看到神的应许实在是太丰富了。可是今天我们活成什么样子呢？大家有没有想想看，神的应许是这么伟大，宇宙万有的主宰拯救了我们，不但拯救我们，与我们同在，他现在居然住在我的心里面。那可是我们活出来乱七八糟最近我就常常在这个微信上面收到一首歌这个没有出息没有出息这是台湾那个王世坚议员他在那个质询那个柯文哲市长的时候，他们把他的经典的那个话流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怎么样？从从容容，迎刃有余可是我们活了半天，活到怎么样？匆匆忙忙，怎么样？这个连滚带爬，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会如此呢？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刚刚在回顾那个哥罗西的信息的时候，这么的完美这么的 powerful， 那怎么今天我活成这个样子呢？今天我们活成这个样子呢？所以今天保罗就继续跟我们讲，不是说你信了主，你得救了，你就变成自然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了，不是的。你不是说你信了主得救了，你的旧人就自动脱去了，不是的。他一再勉励我们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保罗跟我们讲说，我们得救了很好，我们有圣灵内住，有新的生命很好，这只是一个起点。起点，他在这个里面一直跟我们讲他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用的都是现在式也就是说我们要持续不断的，永远不要间断的，不断的脱去，不断的穿上。那什么是旧人呢？那什么是新人呢？我们靠我们自己做得到吗？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脱去旧人，旧人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脱去，什么是新人，为什么我们要穿上新人是如此的困难，我们能够靠自己吗？不行，我们只能够靠着基督在我心里面掌权。愿意我们今天我们彼此的鼓励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跟我们所蒙的恩呢，实在是差太远，实在是差太远。尤其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求神真的是来光照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所蒙的恩典，我们的所的行所为，我们的生命能够与所蒙的恩能够相称，能够相称啊！求神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我们一起是在进入今天的主题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啊低头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顺服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对我们说话。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是从岁首到年终，你是日日夜夜看顾保守我们的神，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也知道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但是主，我们在这个世上却这个活得完全没有办法跟我们所蒙的恩典来相匹配。主，我们知道你拯救了我们，你不甘心我们就是这样子在这地上一边贪恋的世上的事情，一边又想要抓住天上的事情，我们在这中间就是苦苦的挣扎。主，今天求你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旧人是何等的可怕。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能够来脱去我们的旧人，也让我们能够更渴慕那个新人，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穿上新人。主，求你在我们中间来掌权。主，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对你的教会说话。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脱去旧人，哥罗西书第三章五到九节，这边跟我们讲说，所以啊，你们要致使你们地上的肢体，好像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个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世中活着，世上活的时候，也曾经这个样行。我们曾经就是这个样的人，很不幸，我们今天偶尔还是这样的人。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些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他一开始就说，所以就是接着前面那一段来的，我们已经是一个有圣灵内住，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的焦点要转变，转变到寻求天上的事情，我们也思考我们的价值观也要跟着一起改变，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而且我们要知道有一个这个永恒荣耀的盼望在等着我们。我们既然已经蒙受了新的生命、新的身份以后，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他说你要脱去旧人。那旧人是什么呢？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他讲到说，旧人就是什么，他用另外一个字，地上的肢体，地上的肢体，悖逆之子，悖逆之子。旧人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掌权以后，我们那个老我的生命就是罪人，就是罪人，就是罪人。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中心。但也是悖逆之子，我们常常就是无缘无故的不喜欢真理。我们就是喜欢这些地上的这个邪情私欲，每次讲到读神的话语非常的困难啊，是不是？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每天的读经，很难做得到啊。可是让你每天去刷小视频，你天天这甩都甩不掉啊。我们常常就是一个悖逆的人，我们是一个旧人，是一个悖逆之子，而且我们是一个地上的肢体，我们是有很多属世的一些本性在我们的里面，属世的本性在里面。他最近跟我们讲到就有什么贪婪啊，这个骄傲、嫉妒、苦毒、欲望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就在我们里面。而且他最后讲了一个什么，这个 贪婪呢、啊、就是怎么样，像拜偶像一样，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贪婪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一直出现，在旧约的时候把它翻译成为贪恋，十诫的第最后一诫就是贪恋了、啊。你怎么样，你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子，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你不要贪恋奴婢牛驴，不要贪恋别人一切所有的。所以在这边所讲的这些淫乱啊、污欲啊、邪情啊、恶欲啊和贪婪啊，都是这些世上我们这些这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啊，包括了这些情欲、物质跟金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贪婪为什么这么可怕？他把它形容跟拜偶像一样呢？当我们恋慕一个东西的时候，恋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心中的神。贪婪不只是嫉妒，不只是纷争，不只是想把别人的这个有的东西把它夺过来，不只是如此，贪婪是一个你主权的放弃，你放弃了神的主权，你把这个物欲、把情欲、把物质、把金钱变成你心中的主，这是一个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还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看我们对这些情欲、这些物质、这些金钱、这些人的称赞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会不会很渴望得到这些东西？看到别人比我好的时候，哎呀，那个恨不得把它拿过来啊。那我们比别人稍微好一点之后，我们会不会很骄傲、很自大，好像自己所有都什么都行一样？当我们贪婪的时候，就跟拜偶像一样，我们把我们心中的主权交给了这个世界，交给了这个世界。而且他说不只是如此啊，我们还有这些属地的肢体，我们不但有罪性啊、哦，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淫乱啊、污秽啊、邪情、恶欲，还有贪婪，而且怎么样，我们表现的有这个罪性，我们就一定罪行会跑出来嘛。罪行它就是说什么，有些什么愤怒、恼恨、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而且会彼此说谎，而且会彼此说谎。愤怒、恼恨，这些我们都知道，恼恨就是什么？恼恨就是爆发出来的愤怒。那个愤怒是什么？圣经跟我们讲说，你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含怒就是含在心，藏在心里面没有彰显出来的，那更可怕。它一爆出来的时候更可怕啊！这些东西，他说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那弟兄姊妹，我们在问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我们还是不是这个样子？他一样，他刚刚讲到我们有罪性当中最可怕的就是贪婪，贪婪跟拜偶像一样。我们有很多的罪行，罪行最可怕的是什么？说谎，就是说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被踢出伊甸园以后，该隐杀了亚伯以后，当神来问该隐说亚伯在哪里，该隐怎么回答？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吗？说谎，因为撒旦就是说谎人之父。当撒旦进入你的心的时候，最捆绑你的时候，你会先产生贪婪，接着你会一直不断的说谎，一直不断的说谎，真的非常可怕，弟兄姊妹。当我们发现到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愿意去讲实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嫉妒跟纷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人没有脱去，我们救人没有脱去，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现在既然知道什么是救人，而且救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有罪行跟罪性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必须要脱去救人呢？为什么脱去救人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觉得，我受洗了，我来教会干什么？我受洗了，我为什么要读经？我为什么要祷告？我为什么要奉献？我为什么要行道呢？哎，这些我都做不到啊！我不愿意改变我的生活，我不愿意改变我这个最终之乐啊！ 我们之所以必须脱去旧人，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人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人了，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我们是一个光明之子，光明跟黑暗是不能够并存的，光明跟黑暗是不能够并存的。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有新造的人，有圣灵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这些黑暗就慢慢就去掉了，去掉了。而且不只是如此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就跟我们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就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一个新人，所以我们必须脱去这个旧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们不去这样做呢？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依然故我，还是穿上旧人，神说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你的身上，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的。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而且有审判，不是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没有了，不是，死后人死了以后最可怕的事情还有审判，而且他说神的愤怒的审判会临到那个悖逆之子啊。今天如果我们穿上旧人，当审判来的，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就三个结果嘛。第一个，我们根本就从来就没有得救过，那我们就进入永远的沉沦吧。第二个，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我们依然穿上旧人，生命没有一点点的改变。那圣经上跟我们讲说，我们的得救是怎么样？仅仅得救，好像火烧过一样，火烧过一样。大家都知道我家，我跟 Rebecca 很喜欢用我们家的 fireplace， 所以我们家 fireplace 几乎大概每个礼拜都在烧。我记得有一次啊，大概可能那个木头啊是湿的啊，那个没有很干了，拿去烧了以后，啪啪啪啪啪，那火星在会跳，你知道吗？我就想过去把那个网子啊，前面有个网子把它遮起来啊，让那个火星不会跳出来，就没有想到啪啪那火星跳到我衣服里面去了。拿也拿不出来，痛死我啦！火烧过一样，拿出来的时候已经起水泡了，起水泡了。你想想看，我只是被一个火星烫了一下，就让我如此的难受。他说，我们如果没有脱去旧人的话，神愤怒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仅仅得救被火烧过一样，那有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为什么要必须脱去旧人？第一个，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第二个，神的愤怒的审判是极其的可怕的。如果感谢神，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有神的奖赏就在我们的面前。三个结果：第一个，你永远沉沦，你根本就没有得救，所以你脱不去你的旧人；第二个，你信了主，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你的生命，你就好像火烧过一样，仅仅得救。第三个，站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给你的奖赏。我们自己选，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脱去这个旧人，我们必须脱去这个旧人。那怎么样来脱去旧人呢？怎么样来脱去旧人呢？啊，这个保罗啊，他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跟我们讲，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说我知道，我知道。换句话说，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要知道我有旧人的这个本性在我里面，不是说我受洗了以后旧人就自动的就退休了，他退休了他不会再来烦我了，不是的，旧人的那个本性还在我里面呢。我要知道自己的现状，我要知道我有堕落的本性，就好像那个地心吸引力一样，你知道吗？如果我不仅仅把它抓住，我一松手的时候它就一定会掉下去，它就是一定会掉下去。保罗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有多么的可怕，我知道我有多么的可怕。第二个，他想说我真是苦，我真是苦，他讲了一大堕的苦。他知道为什么堕落下去这么可怕，因为第二个他知道罪恶的可怕，罪恶的结局是多么的可怕。 罪恶的结局是多么的可怕。第三个，他说我怎么样？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我对罪恶一点能力都没有啊，靠我自己一点能力都没有，不是靠我立志就可以做得出来的。认识他的无有，认识保罗非常知道他的无有，我认识他的无有，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本相，第二个不明白罪的可怕，第三个不明白我对罪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脱去罪人。因此耶稣基督就跟我们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你看他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因为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够做。当我们离了耶稣基督以后，什么都不能够做，连保罗他这样的这个属灵的伟人，他立志他都做不到，何况你跟我，何况跟你跟我。我真的是很励志，我下了决心今年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很快就失败了。励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要自律，我要自律，我不要再去看 internet 了，我不要再去刷小视频了，我不要再去赌钱了，我不要再去吸毒了，我不要再去看色情了。你再怎么样自律，总有一天你没有办法撑得住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去的原因。保罗非常非常的清楚，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靠不住的，我们靠不住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做得到，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做得到。我们要脱去救人只有一个办法，靠着圣灵，靠着圣灵，靠着在内住的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失败？弟兄姊妹，我们也一起来回想，我们每一年大概年初的时候就开始立志了嘛，对不对？立志搞多久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为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不知道不明白，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罪的堕落的一个倾向。保罗知道，而且他知道这个堕落下去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呀，信了主还是一样失败。失败不但是这个名誉扫地啊，不但是就是说为人失败啊，在家人在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甚至家破人亡。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堕落的一个可怕，堕落的一个可怕。要知道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啊，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高估了我们自己，我们低看了那个最堕落的本性的那个严重性，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胜过，我们也低估了罪的可怕，我们高估了我们自己。最高估我们自己的不只是你跟我，彼得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吗？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当耶稣基督说他要上十字架，众人会离他去的时候，彼得怎么说的？彼得大大的张口，他说众人都离去，唯有我不会。耶稣基督马上跟他讲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得我。今天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嘛，今天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嘛。我决定不再发脾气，我发誓我再不再发脾气了。过了不久发一个更大的，我决定不要再刷小视频了。才发完誓以后，不，忙得不得了，是不是？不要高估我们自己，不要低估魔鬼撒旦的权势，不要低估魔鬼撒旦的权势。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脱去救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老我还活着， 我们老我还紧紧的掌权，紧紧的掌权。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当然有。我们看保罗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跟他相对比的，我们刚才说彼得他是后来改变了，有一个彻头彻底不知道悔改失败的例子是谁啊？大家可以有没有想到圣经中的例子，哪一个是真的是彻头彻底失败，就没有再回头的机会？扫罗王，扫罗王，他就是如此啊。神给他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机会，他是以色列民族第一个地所立的第一个王，但是他因着大卫打败了哥利亚妇女的那一首诗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让他的老我来掌管他的一生了，让他的老我控制他了，他的贪婪，他的嫉妒，他的恼恨，他的恶毒，他的悖逆，他拒绝神掌权，他的老我就把他整个人拖下去，整个人拖下去，何等何等的一个可怕，何等何等的可怕。什么是救人？为什么我们要脱去救人？如何脱去救人？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大家来彼此的提醒一下，今天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救人是我脱不掉的？我这有什么东西是我脱不掉的呢？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还是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说谎？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深深的在影响着我们，深深的在影响我们，靠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这个下场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有办法脱去我们的罪人，救人。接下来他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就跟我们讲说，我们不但是要脱去旧人，而且还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他说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而且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总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这边他用新人，他用了几个字来形容他。新人他说是主的形象，就像是主的形象。而且他用第这个十二节的时候，他讲说新人就是神的选民，是一个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亚当夏娃的那个罪已经被治死了，要穿上新人。他说新人第一个就是有主的生命的一个人，有主的形象的一个人。我们是一个有圣灵内住，耶稣基督住在我心里面的一个人。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的，我们刚刚已经知道罪有多么的可怕，我有多么的软弱，我多么的无助，但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胜过，就是透过那个新的生命住在我心里面的那个耶稣基督。我们是一个有神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因此我们必须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刚刚所唱的诗歌，他讲到这除了是神的有主的形象，第二个他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不再是这个世界上世上还是撒旦的奴隶了，我们是怎么样？神的选民，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是蒙爱的儿女。而且他说我们是圣洁的。是的，我们原来是污秽，这个淫乱、邪情、恶欲、贪婪，现在他说神已经帮我们已经洁净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圣洁的孩子，圣洁的孩子。而且是我们是一个蒙爱的人，我们不再是低贱的一个人，我们不再是与神为敌、与人为敌，甚至与我自己为敌的人，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的一个人。我们是一个神大爱 所挽回过来的一个人。当我们要穿上新人，要知道什么是新人，我们是要有主的形象，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的心腹，我们是神所蒙爱的人，我们神所蒙爱的人。那新人的属性就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而且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存着爱心。这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些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上面，对我们所喜欢的人也还好，偶尔还在，大部分都可以做得到，偶尔做不到。但是他这边不是讲到平常的时候，你看看他这边所讲的是怎么样。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的时候，你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不是在大家都和好的时候就温柔谦虚包容，这个忍耐，这个大家都做得到嘛。而是在当别人对不起你的时候，别人得罪了你的时候，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活出那个耶稣基督的性情出来？怎么样能够活出那个耶稣基督的性情出来？穿上新人，开始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次教会的20周年纪念，我们教会长老会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要邀请过去曾经在20年当中一起建造过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回来。即便在过去当中我们有很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神学事件不一样，或者是有一些误会，或有一些嫌隙，我们求神让教会能够开始做到，我们怎么样有嫌隙要怎么样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我们也相信就是这样，我们愿意来效法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教会才能够带来复兴，而不是抓住过去的事情不放。而且就讲到这些，哎呀，别人的这个过错或者是这个伤害，就是紧紧的抓着不放，不是的。我们愿意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彼此包容、彼此的饶恕，而且是在嫌隙的时候，这才能够知道我们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呀，我们基本上过去所有曾经过去20年在教会一起来参与建造德国正教会的，我们过去都已经去邀请了，很多人还没有回复。如果你们知道的话，我们也非常鼓励你们去邀请他们，我们一起回来，我们彼此包容、彼此联络。而且他这边跟我们讲说要有爱心啊，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求神让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做表面，但求神让我们彼此的包容谦虚、温柔、忍耐，不是就是做一个表面的功夫，而是怎么样从爱里面、从心里面由衷发出来的。没有爱的任何一种表现都是虚假的，都是法利赛人。求神让我们从教会做起，到我们每个家庭，到我们每个个人，我们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也很感谢神，有一些家庭他们已经答应愿意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个20周年庆啊，很感谢主。我们也请大家能够尽量的去邀请啊。那既然知道什么是新人，新人的属性就是这些温柔、谦虚、忍耐这些，那为什么我穿不上新人呢？ 他说穿上新人，而且新人在知识上要渐渐更新，正如他照他的主的形象。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必须要穿上新人，要怎么样？有主的形象，要跟神连结在一起，要跟神连结在一起。我们不跟神连结在一起，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穿上新人。我们不跟神连结在一起，我们就是还在黑暗里面，在一个又脏又臭又暗的一个下水道里面，你穿上新衣服一点帮助都没有，永远穿不上去的。在基督里跟他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是穿上新人的第一步，穿上第一新人的第一步。不是说这样子，不是放过对方了吗？你知道他过去怎么样伤害我，他是过去怎样诋毁我，他是对我造成多大的痛苦。我们不是说要放过对方，更重要的是我们放过我们自己，放过我们自己，用神的爱，求神的爱让我能够 forgive and forget， 让不但是 forgive and forget， 而且甚至求神的爱能够让我能够活出神的爱出来，活出神的爱出来。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才有办法穿上新的衣服，穿上新的衣服。我们第一个要与主连结，不但是与主连结，而且要怎么样？要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心中的主，要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心中的主。我们不但是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耶稣基督要成为我心中的主啊！很多的时候我知道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这个老我又复活的时候，我新人穿不上去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慢慢远离了神，我没有不但没有住在他的里面，而且怎么样，他没有做我的心中的主，我又开始在做主了，我就永远穿不上新人，我就不永远穿不上新人。所以他这边跟我们讲说，在知识上要更新了、啊。然后他讲到说，这个要彼此的饶恕，彼此的这些，他都讲到说要尽心竭力的，尽心竭力的。你看那个耶稣基督也跟我们讲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怎么样？舍己啊，背起他的十诫日下来跟随主啊。我们没有办法穿上新人，第一个我们没有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二个我们没有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第三个我们不肯付代价，我们真的是不肯付代价。我们知不知道是不是每天都要读经祷告？哎，再多睡一会儿吧，哎，没有差这一天了，你就知道下去了，你就知道就下去了。我们不肯背起他的十字，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天天的来跟随主。我们要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哎呀，信了主还这么困难，当干什么？常常问一些弟兄姊妹，问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哎呀，我做不到啦，没有做基督徒没有做这么累的啦。刚好相反，你做一个基督徒，你不肯背起你的十字架来遵随主的时候，你现在不肯付这个代价，你将来要付的代价更大，你将来要付的代价更大。求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来竭诚的来追求主，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好让我们将来可以跟神同享荣耀。不但是将来，我们现在就马上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平安跟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我们就不会整天还是抓着仇恨，抓着伤害，抓着这个，哎呀，那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而且竭力追求还有一个，要怎么样？他说，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了。我怎么样能够啊，与主连结，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让耶稣基督做我的主，而且能够明白要这个竭力的追求呢？他说要从话语上面，要从他的话语上面， 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了。这个知识不是世上的知识啊，知识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认识神的知识，英文翻译的非常好，他说 ethical and divine knowledge， 认识神的知识，不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世上的小学啊，不是的，认识神的知识。我们整天我们必须要竭力的追求在认识神的知识上渐渐更新。什么是认识神的知识？就是透过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默想、我们的行道。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跟弟兄姊妹一直强调这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小组、读经小组、灵修小组，还有这个圣经精读小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小组？在认识神的知识上面渐渐的更新，我们在认识神的知识上渐渐的增加的时候，我们新人就穿上的越多，我们旧人就退掉的越多，我们就退掉的越多。如果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祷告，我们不敬拜，我们不团契，我们不顺服圣灵，我们的灵命就会枯干，我们灵命就会枯干。今天弟兄姊妹，你跟我都非常的明白，我们灵命之所以到今天的程度，不是一下子变坏的，而是当我们灵命开始不读经、不祷告、不灵修、不参加聚会、不团契、不顺服神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你灵命已经枯干了，你灵命已经枯干了。当灵命枯干了以后，我们就进入败坏里面，没有办法可以避免，没有办法可以避免。求神让我们渐渐的更新，让我们在认识神的知识上面渐渐更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的老我就会像我们的亚的里面那个杂草一样。我们亚的杂草我们要每个礼拜要剪啦，是不是？你不剪的话，杂草就马上跑出来了，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渐渐每天都要渐渐的更新，渐渐的更新。我们常常在讲我们有一个复活的新的生命，耶稣基督为我死，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的生命。我们真的活出来新的复活的新的生命吗？如果我们不在认识神的知识上渐渐更新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复活的不是新生命，复活的是我的老我，我的老我整天在复活啊，那怎么办啊？是不是？我们没有复活的生命，我们一大堆复活的老我。在复活的知识上渐渐更新，复活的知识上渐渐更新，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的老我如果不去制止他，他一定会反弹，他一定会复活的，他一定会复活的。但是这个，哎呀，许长老，我这个不行了。我们你不像这个不像有些人是第一代、第二代基督徒，我这才刚信主的。哎，我圣经又不熟，哎，我原文也不会，希伯来文也不会，希腊文也不会，我也没有上过神学院，我没有办法在认识神的知识上渐渐更新的。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的大能是极大无比的，他说不分是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那个里面，他的能力是大而无比的，大而无比的，是不分种族的，不管你是希腊人或是犹太人的，也不管你的宗教的生活，你是受割礼的或是不受割礼的，耶稣基督完全能够胜过的。不管你是一个自主的还是一个为奴的，不管你是说什么样的语言的，你是一个化外人或是你是一个希古提人，希古提人就是当时的一个野蛮人啊，他的社会地位极低的这一群人，不管你，只要愿意与基督联合，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而且你竭力的追求认识神的知识，他说他能够让你胜过所有的种族，胜过宗教， 胜过你的这个地位，胜过任何的文明，胜过这个语言，胜过你身份的高低贵贱。我们以后就绝对没有办法再说，哎呀，这个我认识神不够，是因为这个我才刚信主，没有。我信神不够，是因为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不成借口。哎，这个我信神是因为这个我还没有上过神学院，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文明，没有借口。当万有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说不分是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完全失去了功效。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有没有成功的例子？真的有人能够做得到吗？我们是不是会常常这样怀疑？为什么我做得这么辛苦呢？那有谁能够做得到呢？大家回去看一下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在救人的时候多么可怕，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他的母亲是一个极其敬虔的妇女，天天跪在那边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喝得烂醉，嫖完妓以后回去以后，突然发现一个圣经，打开罗马书，神借着他一个敬虔母亲的祷告，借着圣灵，借着罗马书的话语进到他的心里面，他整个人彻底悔改，整个人彻底悔改。他在认识神的知识上渐渐的更新，他就穿上了新人。奥古斯丁被称为一个浪子回头，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宗教史上面，浪子回头最成功的一个例子，因为他开始与基督联合，他愿意让基督做他的主，他在认识神的知识上一天一天的更新，一天一天的更新。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办法穿上新人，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神做主，我们愿意自己来掌权，我们也不愿意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不愿意放下那个罪中之乐，那个罪里面带给我那个快感，我不愿意放掉。我对别人对我的伤害，我也不愿意饶恕。我自己犯的错误，我也不愿意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穿上新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穿上新人。接着从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讲到，要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掌权。他这边不是讲说让基督掌权，他讲耶稣基督的平安啊，在你们心中做主。为什么讲到这个平安呢？平安 shalom 这个字， shalom 这个字不是说环境的问题，不是说没有灾害、没有病痛、没有搅扰、没有困难这个问题。平安这个字呢，是一个怎么样与神和好所带来的，跟环境没有关系，跟你的身体的疾病、跟你的这个情绪没有一点点关系的。shalom 这个字是与神和好所产生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与神和好了？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开始整全，因为我们在认识神的知识上一直在更新。那这样子神就开始我们在掌权所带来的一个平安。换句话说，在基督的平安是让耶稣基督长在我心里面完全掌权所带来的那个平安，成为我们的这个他这边跟我们讲说，在你心中做主，原来是做你的裁判，做 referee。 当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耶稣基督的平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掌权的那个平安，我来做决定，不是我自己要做决定的。昨天这个在我们感恩节的聚会上面呀，有很多人的分享啊，很感谢神。我们怎么样做决定？就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做裁判。我是不是应该换工作？我是不是应该做这个？我是不是应该做那个？我是不是应该做那个？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做主。 当基督在你里面掌权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样行，你就该知道该怎么样行。而且他说，当基督耶稣基督在你的平安作主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们会归为一体啊，你们会开始彼此的联合，弟兄姊妹会开始彼此的相爱，我们会彼此的包容，彼此的联络。这就是为什么长老会就教会人数还是不多，奉献还是不够，但是我们觉得教会复兴已经到了，因为我们开始彼此的包容，彼此的联络，我们开始怎么样归为一体，开始归为一体。但是这只是一个起点了，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没有过去那些这个纷争啊，那些毁谤啊，那些后面造谣啊，这些虽然已经没有了，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已经整全了。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而且第一个，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在我心，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掌权。第二个，要让神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刚刚已经讲了这么多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要为什么要灵修，要为什么要行道，要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用诗歌这个颂词灵歌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要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掌权，耶稣基督平安在我心里面做主。第二个，要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在我的里面。第三个，要怎么样透过我们的敬拜、赞美、感恩，把我们的那个喜乐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流露出来，流露出来，让耶稣基督的平安来掌权。我们把我们的主权转移出去，不再是我个人的主权，耶稣基督掌权的主权，你来掌权。主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的心里面，我思想开始转变，我思想开始在转变。用诗歌、颂词、灵歌，我们借着赞美、感恩、敬拜，把我们神在我们心中的生命把它流露出来，流露出来。就是为什么敬拜、赞美、感恩、主日崇拜是这样的重要。常常问弟兄姊妹，一些离开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到底还有没有参加敬拜？我不用参加敬拜，为什么我还要参加敬拜？我有祷告。差远了去，你就知道你为什么生命会枯干，为什么知道你会今天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去。三样你一样都没有做，你想进天堂？求神今天来对我们说话，求神今天来对我们说话。今天我们怎么样脱去新人，穿上旧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的，是靠我们与耶稣基督连结，让他做主，让他来掌权。我们的新人再怎么样立志完全没有用，我们只有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圣灵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们才能够脱去旧人，我们才能够穿上新人。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掌权，他是必须天天的事情，天天的事情。借着我们主权的转移，借着我们思想的改变，借着我们崇拜、敬拜、赞美的感恩，把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天天的穿上新人，脱去旧人，让耶稣基督掌权。我们彼此的鼓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怎么样向神献上感恩，把自己献上，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基督掌权，现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这样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居然没有嫌弃我们，你居然愿意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面，你居然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现在还住在我的心里面。主，求你让我不要辜负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仍然虽然得救，我们仍然有犯罪的本性，我们有这个 tendency， 我们很容易堕落下去。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让我们知道罪的可怕，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无有，唯有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主，求你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姊妹。主，我们真的是能够 活出一个耶稣基督荣耀的方式出来。主，让我们在这世上不是羞羞惨惨，而是我们充满了平安喜乐，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把每个弟兄姊妹、每个教会、每个家庭、整个教会都交在你的面前。主，求你来掌权，让我们一起住在耶稣基督里，奉救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与会众们起立。